下了很大的雨啊，可能很多人家里面有灾害，灾难组保守我们，可能有一些路上可能有些拦阻，但是我们仍然感谢神，今天下午给我们有机会能够来到他面前一同来敬拜神。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感谢天父的恩典，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也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奉你的名在这里聚集，一同来敬拜你。但愿主你悦纳我们从心灵里面所献上的感谢、赞美、颂赞，而且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主，今天若不是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真不知道我们成了何等样的人，都是因为你的恩，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所做成的，让我们成为一个蒙恩的人，成为神家里的人，而且要蒙主你的恩召，进你的国，得你的荣耀。今天下午巴不得你自己借着你经上的话，用你圣灵向我每一个人心灵的深处说话，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受蒙的恩，好能让我们活在你的恩典当中。你自己施恩与我们同在，我们也纪念一些弟兄姊妹今天受拦阻不能够来到我们中间的，求主你的灵释放他们。如果他们有什么身体的软弱或者其他的难处，但愿主你坚固帮助他们，在随时随地他们祷告的时候，你垂听他们的祷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在主你的手中，无论我们上面的崇拜，楼下的主日学，都求主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各位先念一处圣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十二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请大家一起来念第十二节。各位找到，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我们再念一次，来。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正如刚才陈弟兄所报告的，这是我们讲到行事为人的第四讲。各位如果还记得，我们第一讲是讲到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那是在以弗所书四章一节。我们第二讲是讲到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那是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节。上一个主日我们讲到第三讲是讲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多结果子，多知道神，那是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节。今天我们要讲的第四讲是讲到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各位觉得好啊，很有意思啊。我们第二讲是讲到要我们行事为人要相称，与蒙召的恩相称，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所以第三、第四讲呢，我们是讲到我们的行事为人要对得起啊。第三讲我们是讲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主，今天我们要思想的呢，行事为人要对得起神啊。前面讲了两个相称，后面讲到对得起。相称和对得起就是一个意思，你对得起就与我们蒙召的恩就相称，你对得起就与我们蒙召的恩啊，就是蒙耶稣行事为人就与我们蒙召就能够相称上等。所以今天我要给各位思想这个第四讲的时候，我有稍微有一个解释。各位如果看刚才我们所念的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二节，这里说你们行事为人行事啊，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只有行事没有为人。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啊？其他的前三处圣经都是讲到行事为人，那是不是这里说我们只要行事就不必做人了呢？ 其实这个是我们中文翻译的稍微简略了一点，如果在英文如果各位看英文，你都可以看到，那在英文在这四处的圣经都是一个从 lead alive， 都是用这一个字。我不知道中文圣经为什么在这翻译的时候光翻译了形式而没有把为人翻译进去，所以实在是我们也应该是说，你们行事为人要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啊。所以我们仍然标题上还是用的行事为人。今天我要给各位一堂思想，行事为人要对得起那招我们进他的国。所以我们先要思想一下他的国是什么意思啊，他要招我们进他的国，这个他的国是指着什么讲的？这个国呀，我们知道从创世以来，神就定义要在地上设立他的国度，所以他就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也正是为着要成立，要设立他的国度。我们在过去的几个礼拜当中，我记得金牧师在这曾经讲到神的国、天国啊，或者永远的国，或者讲到基督的国，甚至讲到爱子的国度，都是执着这一件事情讲的。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神的国乃是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设立的。各位如果记得，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基督刚一受浸，从约旦河里上来，神就给他做见证，然后他就开始他的传道事业。耶稣基督开始说传道，第一句他所传的圣道就是说，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这是马太福音第四章的记载。到了马太福音第五章啊，我们称他为登山宝训。耶稣到了山上坐下，很多人就围在那里听他的教训，我们称他为登山宝训，也称他为天国法夫。有那里面是讲到头一个，耶稣就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天国八福里面，那个登山宝训最少足有两次提到天国。所以开始第一个就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到了第十节他又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我们从这里一看，耶稣出来开始就是传一个信息，就是讲到天国。到了马太福音第六章，主教导我们祷告，我们称它为主导文啊，实在那是主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当主教导我们祷告一开手，第一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下面就说什么？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就是一件事情，要设立他的国，要把神的国借着他在地上设立。所以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就是一个目的，就是要设立他的国。但是耶稣自己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换句话说，耶稣所设立的国不是要在这个世界上设立了一个国度。那么他的国是什么样的国呢？他设立的国设立在哪里呢？我们在有几处圣经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呢我请各位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马十七章、马可福音第九章以及路加福音第九章，通记载耶稣基督登山变相这件事。但是我愿意大家，我们从选出其中一段啊，就是路加福音第九章，我们一同来思想。请各位先打开路加福音第九章。路加福音第九章因为这段很长，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这个经历记载的我们也不只讲了一次，我们只选择其中一段，请看27节。27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人，在没有尝死为以前，必看见神的国。 各位注意没有，耶稣对那些跟随他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些人还没有尝死味以前，必定要看见神的国。下面28节，说了这话以后，约有8天，在马太、马可都是记载6天以后，唯有路加说约有8天，有路加是把开始一天跟最后一天都算在一起，说是第8天。但是实际上，马可跟马太是经过完全的6天以后，就是耶稣说你们没有尝死味以前，必看见神的国。这个事情以后，紧接着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带着他的3个心爱的门徒彼得、雅各、约翰上了高山。当他在山上祷告的时候，他就变了形象，他的身这个面貌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啊，并且有摩西和伊利亚与他说话。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说要设立的国，就在登山变相这件事情上向我们显明出来。耶稣所设立的国就是耶稣自己，你在那里看见那个耶稣改变了形象，身上看见他的荣光，你就知道那个国度是一个光明的，是一个荣耀的国度，在我们的主的身上显明出来。因为他说，在你们没有见死位尝死位以前，必看见神的国，所以他就把神的国就显现给他们看。所以在约翰福音，在这个马太跟马可都记载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一下马可福音有一句补充是这里没有的，马可福音第9章，马可福音第9章第1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人，有人在每尝十位一千，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马克就特别加了一句，就是马太从路加没有记载的，马克把它记载下来了，你们要看见神的国，不但神的国，而且怎么样，大有能力的临到你们。下面就是过了6天，耶稣就带着彼得、约翰、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是下面登山变相这件事。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国，耶稣要神要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显现在他身上。耶稣基督在什么地方，神的国就在那里显出荣耀，显出能力。在这件事情上，在旧约里面早已经有应许。各位如果记得，在以赛亚书第9章，以赛亚书第9章，我们翻到以赛亚书第9章，从第6节开始。我们都知道以赛亚书第9章这个是预言到耶稣基督的事情。以赛亚书第9章第6节第7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各位注意到这个政权啊，他的名成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各位注意到这个和平的君啊，这个君子，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各位看见这里有一个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的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在耶稣基督还没有降生以前，神一定预定让他的儿子在地上要设立一个全有权柄又有公平又有公义的永远的国度。这个国度那个政权就落在他的肩上，就落在耶稣基督肩上。所以今天我们能够知道神的国是什么呢？神的国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全能在什么地方掌权，神的国就在什么地方。这个神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不是这个世界上有形的有组织的那个国度，而这个国度是 在乎耶稣基督的权柄所达到的地方，就有神的国度就存在那里。各位如果记得有一个法利赛人来问这个耶稣，他说神的国什么时候降临呢？耶稣说神的国不是你们看得见的啊，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这段圣经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7章，我们可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17章20节，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看的所能见的，人也不能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底下的小字，心里或在中间啊，根据耶稣自己所告诉我们的，神的国在哪里呢？在我们心里，在我们中间。假如耶稣基督他的全能在我们中间，神的国就在我们中间。假如耶稣基督的全能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把我们的心敞开接待耶稣基督，让他在我们的心里做王，让他在我们的心里做宝座，让他在我们心里面掌权，神的国就在我们心里。所以这个属灵的国度不是眼睛能够看见的。耶稣说你不要说看哪神的国在这里，看哪神的国在那里，这个神的国不是人用眼睛可以看得见，像地上的国一样在这里在那里。这神的国就是神的权柄，这神的国就是耶稣基督，他要在地上掌权。这个和平的君，永在的父，他要在你我的心中掌权，他要在你我中间掌权，他要在你我的身上建立他的国度，他要在你我的中间建立他的国度。所以我们刚才看见以赛亚书既然有这样的应许，耶稣基督一降生的时候，神就叫我们看见他的国度就已经开始在地上设立。我们可以再看到路加福音第一章，往前面一点，路加福音第一章第30节，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三十节，天使对玛利亚说你不要怕，你在神的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你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度没有穷尽。所以在这里我们一看，耶稣基督还没有降生以前，神就借着这个要降生的婴孩把这个国度带到世上来，而且这个国度是一个无穷的国度，也是一个永远的国度。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知道，从这上面的经文里面，各位能够知道我们所讲的神的国度是什么。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读的刚才下午读日学我们读的哥罗西书第一章里讲的是爱子的国度，神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度里啊，我们称他为他的国，称他为神的国，称他为基督的国，是爱子的国，这是一个国。神的国是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设立，所以是神的国，也是他的国。所以耶稣自己说你把国赐给我们，我也照样把国赐给他们。所以我们看见作为这些神的国他的国是值得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寻找神的国呢？刚才我们说耶稣告诉我们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你不能说看哪我的神的国在这里，看哪神的国在那里，神的国是看不见的。那么看不见的这个无形的国，我们怎么样能够知道这个国能够存在，我们怎么样能够猛招进这个国呢？问题是在说我们应当行事为人对得起那招我们进他国的。所以我们从这句话里我们就知道， 要进他的国是要什么？第一个要蒙召。我们绝对不能够靠着金钱，靠着才能，靠着行善可以进他的国。各位如果还记得有一个财主啊，有一个人他来问耶稣，他说我当行什么可以得永生呢？耶稣跟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律法上他说你当孝敬父母，应当如何如何，他说这些事我都做过了。耶稣说还有一件事情，你去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你来跟随我。结果那个财主听了这句话以后呢，就忧忧愁愁的就走了。耶稣就很惋惜，他说跟他的门徒说，他说看啊，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啊！在这我们看见没有？所以我们不是靠着钱才可以进神的国，他有钱的人要进神的国，那骆驼穿过针眼比他还容易。所以第一个我们就知道，我们不是靠着守律法能够进神的国，也不是靠着金钱可以能够进神的国。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靠着什么进神的国呢？神的国里面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思想一下，圣经里面肯给我们很多宝贵的启示。你记得有一次耶稣在讲道，有一个小孩子，有一个妇人带了一个小孩子要到耶稣的跟前来，要请耶稣给他祝福，结果那些门徒就阻止他。耶稣说你不要阻止他，把小孩子到我这里来。耶稣就给那孩子祝福，然后就跟门徒说，他说我告诉你们，神的国里正是这样的人啊，神的国里正是这样的人。换句话说，在神的国里啊，都应该是一个像小孩子那样的谦卑而又纯洁的人。这是我们可以知道。各位还记得尼格底母？尼格底母啊，那天晚上来见耶稣，他认为耶稣是一个先知啊，是一个师父，从神那里来教导神的道理的。但是耶稣跟他讲，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格底母不能明白这个道理，耶稣跟他讲，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若不是从水或圣灵生的不能进神的国。你看，第一个耶稣先跟他强调一件事情，你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你看都看不见。换句话说，一个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他看不见神的国。刚才耶稣已经告诉他，你神的国不是你眼睛可以看得见，你不要说神的国在这里在那里，神的国凭着我们的肉眼看不见，因为它不是属世界的，不是地上的主体。若不是从圣灵，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重生从圣灵生的人，神就开他心灵的眼睛，他能够看见神的国，他也能够进神的国。所以我们看见神今天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能够蒙召，能够进他的国，是完全出于神的恩典。各位还记得耶稣有一次又讲一个比方，有两兄弟啊，他的父亲呢对这个大儿子说，他说你到这个葡萄园里去做工。这个儿子说我不去。这个大儿子说我不去。后来他想一想就后悔了，他就说他去了，他去做工了。然后他父亲对小儿子说，他说你也到这个葡萄园里去做工。这个小儿子他说我不去，他说我去，结果他却不去啊。你看这两个人不同吗？一个是去啊，他不去，这个小儿子。大儿子呢是最初说不去，但后来呢他懊悔了，他就去了。耶稣就问那些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说，他说你们说这两个儿子哪一个是遵神遵他父亲的命令的呢？那当然他们都会清楚的是大儿子。耶稣马上就告诉他们，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那娼妓和税吏都要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把神的公义的道理传给你们，你们听见了，你们要不懊悔。但是娼妓和税吏他们听见了，他们接受了神的福音，接受了神的道，他们悔改了，他们先进神的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进神的国不是靠着做工，不是说你在葡萄园里多做多少工你就有资格进神的国，乃是靠着我们悔改接受神的福音。
所以在这里我们把以上这些经文我们把它综合起来，怎么样能够进神的国？第一个，我们先明白进神的国就是神的恩典引导我们，是他招我们的，是神招我们的，不是我们拣选神的。神招我们，用他的恩招招了我们，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塑了我们，是我们在神面前就是蒙恩悔改，接受了这个救恩，圣灵充生了我们，然后我们能够进神的国，我们能够看见神的国。所以在这一节圣经里面说，你们行事为人要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的人。所以今天你我能够在神的国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是蒙恩，是蒙招的。你千万不要觉得说，哦，今天是我是配，因为我能够做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我能够行多少好的善事啊，我能够懂得多少圣经，我能够背上多少的条文，我能够进神的国，这些都不能够进神的国。唯有那蒙召在神面前接受福音的人能够进神的国。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召我们到这个地步，可见这是完全是出于神的一个恩典。不单还要招我们进神的国，下面还有一句什么话，招你们进他的国，还要什么，还要得荣耀。不单进了神的国，而且还要给我们荣耀。我在这有两节圣经可以先给各位看一下，现在我先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提摩太后书九章，一章九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啊，这两节圣经我觉得很宝贵，先念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各位找到，请。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或恩典，这恩典是万古至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各位再看提摩太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就是前面一卷书，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各位找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念，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第十四节，请。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这个荣光啊，应该就是荣耀，就是 glory， 得到耶稣基督的荣耀。所以神不单召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把我们召进他的国里面，而且还要我们得他的荣光。耶稣基督在那个荣耀的国度里，我们和他一同来得那个荣耀。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给我们是何等大的恩。所以保罗说，你们行事为人要对得起那召我们的神。他既然用他的福音召我们到这个地步，你想我们应当怎么样行事为人？他既然把这样的荣耀赐给我们，你想我们应当怎样行事为人？第二次圣经我要再请各位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念第九节，为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祀，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在这一节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我们是什么？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祀，是圣洁的国度。刚才耶稣说，我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就在你们中间，我们就是那圣洁的国度。我们不但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啊，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既然是神的子民，我们应当怎么样有神的子民的那个生命所表现出来的性格或品质。 所以今天我们一个人呢，假如人家接触到我们了，人家能够从我们的身上能够知道我们的本气质是什么啊。比如说我有一天呢，我在全家趟去碰见一个人啊，我跟他他给我笑着点头，我就跟他打招呼，结果我跟他一握手一谈话，我就知道他是个大师。因为什么？他身上一身的那个炒菜的那个油味很重啊！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他说是，我就在这个饭店的这种事情，他身上就有那个气味啊。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我们的气质，神的子民，我们是圣洁国度，属神的子民呢，应当有神的子民的那个生命的本质所带出来那个气质。我讲一个笑话，是很多年以前啊，大概两三年以前，我看见中央日报上写一篇文章。就是美国啊，好多的这个学人归国回台湾去啊，好多留学生呢在美国读书做事多少年，然后回台湾，结果回台湾去啊，他们发现所有在美国住久了回到台湾的人呢，他说都有一种特别的气质。中央日报上说他有三气啊，就美国回来的人有三气，头一个呢那是洋气。什么叫洋气呢？讲话就是要带着英文字啊，一句话里面都有好几个英文字，所以这个很洋气。第二个呢，很土气。怎么样土气呢？因为在美国啊，买西装啊，很少人到那个 tailor 去做一件量量合身的，多半都是买那个衬衣。那个衬衣啊，要不是袖子长一点呢，就是领子大一点，怎么穿上反正是总是不太很舒服。不像台湾的人穿衣服那么考究，都是要量的很合身的。所以台湾的那个西装穿的都很挺。美国回去的呢，买一套新西装啊，也就是 on sale 也就是。